一位神与一个教会的联合，又名一位神、一个教会、一种联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8年12月2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一位神与一个教会的联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1221E，历时1小时26分钟。巴拉罕弟兄，请那位弟兄为他读《约翰福音》第17章的整章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我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也护备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的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愿主加祝福在所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整章经文上。谢谢您那位弟兄，愿主祝福您那位弟兄。那跟那位弟兄一样，我也收到了礼物，都等不及到圣诞节就把礼物给打开了。那你知道，一次为成人，两度当小孩。但我实在觉得那位弟兄穿上这套新西装非常的好看。我从这个教会得到了一件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大衣。我真的很感激。我很感激你们的判断。那认为我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但我相信他们明天还要送我一件略小一点的大衣。对我这么小的一个人来说，这件大衣是有点过分了。所以你们听过圣经说毯子或床太短，使人不能舒身。所以我穿上这件大衣似乎有点像那样，因为这件大衣稍微有点大了，但它确实很漂亮。那我希望他们有一件小一号的，那就会很合我的身了。那我也会穿出来像你这样展示一下的。我曾经有过穿着大衣讲道的时候，是很高兴能够穿上它。那我一辈子都没穿过一件好大衣，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一件这么好的大衣。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否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这个教会外出时的情形。那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那天晚上我离开这教会去了圣路易斯，去见罗伯特多尔蒂的女儿。那斯宾塞姐妹还有弟兄呢，我猜想他们还能记得这事儿。还有这里的罗伊斯洛特弟兄，还有许多人。那我甚至连件大衣都没有。教会给我凑了$11的车票钱。我借来了我弟弟的大衣。那大小大概是我身材的两倍大，那我就把它带去了，因为我穿上去看起来实在是很难看，那然后我什么也不穿也不好看，所以我还是带去了。那我到了那儿在那儿待了几天，然后主就开始运行医治了小贝利。那你知道不久前我还见过她，她现在已经是个美貌的年轻女子了。她曾经得过圣维斯特斯舞蹈症，那就像一只动物那样躺在那里，日复一日的前后的抽搐着，就连最好的医生也都放弃了她。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白天和晚上，就显示了一个异象，只是我要怎么做，并说一旦我那么做了，小贝利就会得到释放。我叫那个传道人和他父亲站在旁边，我对那位女士说，你那天曾去到城里买了几个平底锅，你买了一个蓝色花岗纹的平底锅，那它就放在你的橱柜里，在最底下。自从你把它放在那儿以后，你就从没动过了。他惊呆了，他说：“没错。”我说：“你去把它拿过来，在锅里倒满水，再去拿一条白色的小毛巾，然后带到这里来，因为主如此说，小贝利就会得到医治。”罗伊·苏勒特弟兄在会众中说：“邦汉弟兄，那如果可以，我只想说一句话，好吗？”“好的，你说吧。”“你知道当时你在外面，那你记得我给你打过电话。”我的女儿病了，你就打电话给你妻子，告诉她首先我给你打了电话，留了言说五个在医学方面有权威的医生已经说过了，再也没有希望的。是的。你进来后说罗伊·苏洛特弟兄打来的电话，你要接吗？说那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或类似那样的话。是的，先生。然后你就去祷告了，你去打电话给你妻子，你说去打电话给我们，告诉他们这女孩会没事的。他也不知道是孩子生病了，行，是的，所以他第二天就去了，他去了医院，医生进来了，他们说他们已经有事情发生了，有事情发生了，他说是的，那医生就开始回忆一下，想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说不是的，这伯纳的弟兄做了祷告，是的，我记得这点，他发了烧，那五个医生，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时间了。那我来的时候，我从田里过来打电话给你，妻子叫了一个孩子来我这里要打电话给你，他是这里，他到了那里说去打电话给伯拉罕弟兄，那所以真是很凑巧，我们在田里遇到了。那我打电话给你后，你就做了祷告，然后就打了回来说告诉他们那女孩没事了，他就没事了。是的，亲爱的，我猜你还记得那个对吗？那是我们在圣路易斯举行聚会，苏洛特弟兄的小女儿病得很重，我们当时住在旧的贝尔切巴斯旅馆，那我还清楚地记得这点。那我们带着这消息去到了主面前，主显示了那个异象，说了话，我就打电话给苏洛特弟兄他们，打给他们说告诉他们主如此说，不用担心，他会活着的。 那就好了，主真是太良善了。从那以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了，但他仍然是同一位主耶稣。那这么奇妙，那我真是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也能认识到这一点更好的了。那如果我能继承这世界所拥有的一切的钱财，并能在地上生活一千年，我也宁愿只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永恒的生命，永久的生命，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结束，但永恒的生命却没有结束，因为它也没有开始。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位弟兄刚刚读了一些的经文，他帮我读了约翰福音。那这里有一节的经文，21节，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下这节经文。耶稣在他的祷告中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那如果我要起个题目的话，我想要用这个题目，这一位神与一个教会的联合。你知道神造人就是要人取得成就的，那是人被造的目的。那人一生中总想取得某些的成就，他努力要获得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人就是被设计成要这么做的，神就是这样造人的。但问题是人想凭着自己做一些事情来取得成就，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犯了错误并陷入了麻烦。那起初在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种子篇中，我们发现当神造了人，他造人的方式是他知道人会成为什么样子，人不可能比他已经被设计好的样式更伟大。神开始造生命的时候，他是从最低级的生命开始造起的，然后多多少少有点像蝌蚪啊、青蛙之类的，然后到最高级的生命就是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后来在人的生命中，人开始要获得成就，但当人那么做时，他就开始把神抛到一边去了，他开始有了自私的动机。那当他那样做时，就开始为自己的事儿着想。那我们发现没过多久，人就败坏了神把人放在地上的这个星球，人把地球败坏到以致他的创造者都感到心里忧伤，后悔造了人。那你能想象到当神看见那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人，他赐人管理的权柄，并且神是多么想要人来为他做一些的事情，然而人却把他所有的力量和能力都转过来用在了他自私的欲望和成就上，神会有什么感觉呢？后来我们发现没过多久，神就给了那个时代的人上了一堂大的功课，用水毁灭了整个世界，从圣经告诉我们的。他用洪水灭了全地，除了他所留下的余剩的，即挪亚一家人以外，全都毁灭了。但人从那个大的教训中出来后不久，他们马上就，那看起来人要是不吃苦头，就是不吸取教训。我们发现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是这样，许多时候为了使孩子们明白，我们不得不很严厉地处罚他们。看起来人靠着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彻底失败的，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后，他自己就成了一个个体，他就不再依靠神了。当神教训人不要靠着自己去做事，否则他所做的都要归于无有，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又想去获得成就。那圣经说他们为自己造了一座塔，他们想要爬到天上，想不通过神为他们设计的道路上到天堂。那当人联合在一起时，他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那一个人若单靠自己，他的能力也仅限于一个人，那两个人就有双倍的力量，四个人就有四倍的力量。神也想要我们成为一，神造了人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一，我们的动机当成为一，我们的目的当成为一，我们的成就当成为一。那神就是那样设计的。我们发现那大洪水毁灭了全地之后，那马上人又开始要靠着自己去掌管了。那这些事儿一直都在不停的发生，永生神的灵在与肉体征战，竭力要使人摆脱他自己的成就，竭力要使人摆脱他自己自私的动机还有目的，来接受神安排好的计划。只要人照着自己的计划做事，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人只有回过头来，带着正确的目的和正确的动机，照着神为人安排好的计划去行，他才会取得成就。其他根基都是建在流沙上。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想要联合起来，那他们来就如同一人，但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联合是一种在政治势力下的联合。人合而为一，他们的目的合而为一，他们的成就合而为一，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合一，因为它是与神的计划相反的。然而人还是继续去做。那到了最后，你发现当人们有了像那样的联合时，他们就会做一些大事。只要看一下今天的世界，就会看到人们把自己联合了起来，虽然是在错误的计划下行事，但还是会干出许多大事。那他们造了一座塔，我怀疑现代的科学，那今天能否用他们的机械等工具造出那样的塔来，因为他们联合了起来，他们同有一个心思，一个魂，一个目标，一个动机，一个目的。他们把塔造得如此的高，若是神想要再毁灭他们，他们就会一直跑到天上去与神在一起，他们根本无法阻止神不那么做我是说他们以为神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后来我们发现那他们把自己组织在了一起，我们再次发现他们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这岂不是今天的一个完美写照吗？现在人们也试图要联合在一起，我们是该联合在一起，但你是在错误的体系下联合的。你注意过魔鬼是如何模仿神的事吗？你看到魔鬼是如何借鉴神定义要做的事吗？那所以错误的东西是如此的迷惑人。那一个谎言，如果那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那任何人都会觉察到的。但那种有 99% 真理在里面的谎言才是真正迷惑人的。你注意过魔鬼是怎样欺骗了夏娃的吗？除了一件事以外，他告诉夏娃的事全都是真理。他说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会知道善恶等等，你也就如神一样了，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善恶。那所有这些事都是真的。那夏娃说主神说我们会死的，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瞧，有这么多的真理在那话里，但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谎言。正如耶稣在地上时所说的，一点面教就会使全团发起来。那所以要么必须是完全正确，要么就是完全不正确。救恩的计划必须是完全的，神的应许也是完全的，他们的运作也是完全的，不然就是什么地方不对了。如果永生神的教会不是在成就神定义要他们成就的事儿，那么那个体系就是在什么地方有问题了，一定是这样的。你拿一部很精密的机器来看，比如说手表，那如果它的每个部件都协调的运行，它就会走时准确。但当一个部件往这里，一个部件往那里时，它就不准了。不管那些宝石轴承有多么的好，必须要全部连在一起才行。那也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但在这里我们发现魔鬼是如何模仿那些事的，所有的不义只是义的歪曲，谎言只是真理被颠倒了。神所做的都是美事，坏事是好事的歪曲。因此不义是义的歪曲，撒旦本身无法创造任何东西，他只能把神所造的东西拿去歪曲。男儿与他妻子生活在一起，这绝对是正确的，但他若跟另一个女人有同样的行为，那就是歪曲，就是死亡。一个会带来生，另一个则带来死。撒旦掌管的每样东西都是靠把神所造的东西拿来然后把它歪曲而得到的。你曾想过穆罕默德的宗教吗？两千年来在穆罕默德的坟墓边一直都有一匹备好马鞍的白马，每四个小时就会更换卫兵并换上另一匹白马。那他们很虔诚的那么做，因为他们一直都相信某一天穆罕默德将复活，把世界踩在脚下。他们怎么相信的？你曾想过为什么是白马吗？你知道吗？圣经说耶稣将要骑着白马而来，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要被称为神之道。主耶稣将骑着白马而来，天上的众军都要跟随着他。你能看到那种被歪曲了的宗教吗？改头换面变成了穆罕默德骑在白马上，但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而穆罕默德是属地的。所以撒旦用属地的事做工，而神却用属天的事做工。你曾想过巴比伦的塔并拿它与雅各的梯子做过比较吗？他们想要在塔的四周建造台阶，可以直通到天上去，这只是要歪曲雅各的梯子，因为这梯子是从天上一直伸到地上的，天使从梯子下来上去，歪曲。你曾思想过联合国吗？现在他正试图靠这种联合的力量把各国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兄弟般的团体。联合是没问题的，但他是在错误的东西下联合的。撒旦控制着列国，圣经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把耶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 耶稣没有说不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因着缘故我们才会有战争和杀戮，就是因为世上万国都是被魔鬼所控制的，只要他们还受着魔鬼的控制，我们就会不断有战争还有打仗，彼此的残杀。但我们是在仰望一个将要来到的国度，基督将要来到，那时就不再有战争了，将会有永久的和平。你想过这点吗？在俄国，人们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五旬节，觉得那是魔鬼的作为，他们试图强迫所有人加入共产主义，每个人都共同拥有一切的东西。你知道这正是教会在五旬节得到圣灵时所处的状况吗？信徒们卖掉了财产，把所有的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使徒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配给每一个人。现在魔鬼绕回来进入全世界，要用一种政治的势力强迫人这么做。神从不强迫人做任何事，你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做事，神会提醒你，会放一个路障横在你的道上，但你是凭自己的意思行走，要在神的面前做出自己的决定，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可是撒旦却将神的计划歪曲成了他自己的计划。有想过吗？天主教体系和天主教会曾试图要迫使每个人都成为天主教徒，那行不通，因为那只是一个人造的计划。你曾想过吗？新教教会靠着教会联合会也试图把所有这些小教会都排挤出去，那这事会发生的。那除非你属于教会联盟，否则就不能去做礼拜了。接着像这个教会这样的小地方肯定要付上代价的。当我们有一些经文写着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那接着你看，这就是仇敌竭力要取得的成就，但那是错误的计划，是他自己的计划，但他没有那原本的东西，他必须拿过神已经做成的东西，然后把它歪曲成不义的东西。今天他们正在竭力歪曲这个世界，或把它转变成一个由万国组成的拥有兄弟之爱的巨大联盟。如果这必须靠人为的伪装来做成的话，他就需要有一个头，魔鬼就会隐藏在这个人的里面，因为魔鬼是世上万国的头。神的国不属于这地，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属灵的国，我们都是生在这个国里。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人人努力要进去，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圣灵神的国在人里面运行管理并控制那人，那就是神的国。我们发现那这些的国家都是你骗我我骗你，背后藏着刀，嘴里喊和平，时刻准备着要毁灭对方。几天前我有幸跟一位随军牧师谈过话，一个了不起的人。那在加利福尼亚有些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聚集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不公开的会议。那由于那件事太可怕了，他们就叫了一位随军牧师跟他们一道。这位随军牧师是我的朋友，他说，伯纳兰弟兄，在我被带进去之前，他们查我的履历，一直查到了我的曾祖母，然后 我才能进去参加会议。他说我真希望我当时没有去那里。他说当那些科学家站起来开始要发言时，他说房间似乎被一种的阴暗笼罩着，使你感到好像是在冰库里，冰冷刺骨，都快使人的血液都凝结了。他说我们不允许对别人谈论这些事儿，我们起过誓了，但他说我被允许告诉你这一点。他说他们准备要解散陆军还有空军还有航空兵啊等等，他说他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他说他们拥有了非常致命的武器，能够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毁灭整个的世界。他说如果他们让人知道了这事儿，人们准会惊慌失措，跑到街上拼命尖叫的。他说他们的炸弹若投到地上，只要一个炸弹就会炸出一个方圆175英里深100英尺的大坑。你能躲到哪里去呢？你挖一个1000英尺深的坑又怎么样呢？你不可能的，你会挖到地下的火山熔浆里的。如果你能挖到地下1000英尺深，那么强的冲击波砸在你的头顶上也会把你砸成粉末的。他说那位大科学家站起来，他是部队里最顶尖的科学家。他说先生们，我真希望我能拉着一头老牛和一辆四轮马车，把车赶到山后面去，忘掉这一切的事儿，度过我在这地上的余生的光阴，然后就离世。他说当我们必须面对这事儿，把牛车赶到山后面又有什么用呢？他说那些山也都会成为粉末或火山灰的。哦，弟兄，在这种时候唯一值得的就是知道你在哪里能找到逃脱的路。我们已经有了逃脱之处，我们有一个庇护所，那庇护所就是在主永恒保护的翅膀下。能知道这一点，即你拥有了一个不会灭亡的不死的灵魂，那不是用原子或氢气或氧气或者属地的任何的物质所造的，它是用圣灵造的，是全能的神亲自创造并赐给你的。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何等的日子，何等的一个时刻，人们在这里不断的取得成就，直到他为自己取得了这些成就。人要用这些的成就来做什么呢？你瞧，撒旦使用人的头脑，他在伊甸园里选择了那个要借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他甚至把这个也带到了教会里。瞧，魔鬼用人的头脑，这样他就能使用人的眼睛。但是否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不是真正的重生了，不是属灵的，他就会接受了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即今生的骄傲。那他许多人就会去说他要获得什么成就，那他要去加入教会，那他要成为虔诚的人。他会四处查看，直到找到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教会，因为人想要做大事，他想为自己树立一个大名声，那就是属血气想法愚拙的人所想的事儿。哦，要是我能拥有我的组织，要是我能给我的宗派多增加几千人就好了，那他就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宗派了。那么做有什么用呢？但他认为自己正在取得一些成就，因为他的人数增多了。我相信是在几年前，在 1944年进信会提出了一个口号，说1944年多增加100万人。但他们多增加了100万人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如果他们不能成为重生的基督的门徒，那就只是跟加入了会所一样，他们只是名义上的进信会的信徒。看看别的宗派，路德派、长老会、五旬节派，还有其他所有的宗派，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想取得一些成就，他们想要做大事，想要，因为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眼睛在想。许多时候他不明白那件事正是他所不该做的，但是魔鬼借用人的眼睛给人看漂亮的东西，他打开人的眼睛去看的东西，魔鬼也把那东西弄进了教会里，输进了人的知识和思维里。不久前，这位了不起的传道人葛培里站在路易斯维尔这里，手拿着圣经，他说这圣经就是神的标准。他说的对，他说的绝对没错。那传道人莫里改汉姆，他和我在我的肯塔基老家，我们当时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葛培里是在莫里改汉姆的带领下悔改信主的。那时我们坐在那儿，他说出了什么事儿？他说保罗进了一座城，领一个人悔改信主，一年后他回来，他从那人又得到了30个人。他说我进到一座城去，有2万人悔改信主了，一年后再回来连20个都找不到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大家我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因为你们这些懒惰的传道人坐在会堂里，坐在办公室里，把脚翘在桌子上，不去探访那些人。我想 Billy 这话说得很有头脑，那请不要引述我的话。但问题不在这儿，有哪个牧师去探望保罗带领归主的那个人呢？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这个，今天那些所谓的聚会，他们都是大的聚会，但它只会在人的头脑上做工。一个人处在那种复兴会的气氛下，他会说是的，我接受基督，他是从头脑上去接受的，因为他在一大群人当中，他接受是因为有了不起的传道人站在他面前，但那只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那人绝不可能走下去的，他必须从他的头脑来到他的内心得到重生，否则他绝不可能忍受住试炼的。头脑上的知识没问题，但你记住，当你眼睛观看这种东西时，魔鬼就会使用你的眼睛。在伊甸园里证明了这点，魔鬼选择了人的头脑来做工，但神却选择了人的内心来做工。魔鬼给人看他用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然后他说看见就是相信，但当神临到人时，他是临到人的内心，神让人借着信心用他的内心去相信他的眼睛所未看见的东西。因为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在这里做工，而撒旦却在这里做工。所以这些大的学校和神学院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那有时候不总是，但就是太多的时候，他从这里拉到那里，而他应该从这里去到这里，去到人的心里。你知道圣经说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那些不信者和好批评的人，那过去常常说神是多么的愚蠢，竟然说人的心里有智能，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思维。那大约4年前，科学发现在人的心脏里有一种思维能力，那里有一个小房间，有一个小地方，里面甚至都没有细胞， 就是心脏里的一个小心室的动物或其他生命里边没有这种心室，但在人的心脏里有这个小地方，他们一直都无法得出答案说的是什么，但最终他们这么说，这是魂的居所。所以神所说的话实在是正确的，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不是在他的头脑里。如果神是指头脑，他就会说头脑，但他是说在人心里。摩西要是他上去的时候，摩西那神说，摩西脱掉你的鞋，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要是摩西这么说呢会怎么样？等一下主，我知道你是指我的帽子，我就把帽子脱掉吧，这样显得更尊敬。神从未说帽子，他是说鞋子，这才是神所指的。神从来没有说握手和加入教会，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从上头生的，不是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而是得到重生，你的魂改变了，你整个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了。那即使人从未得着那种经历，他仍然是神所造的一个儿子，是神的一个堕落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用木头来建造房子，能够用铁来制造机械，能够拿宝石来制造手表。他能做的是什么呢？他能借着神原本所造的东西，把它从原本的状态歪曲，搞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东西来。但人无法创造，只有神能创造，唯有他能。然后我们在这点上注意到，撒旦选择了人的头脑，他借用了人的头脑部分，这教会开始陷入了人的头脑中。哦，这是个大教会，我们有一个大的宗派，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教会。那是弟兄，除非那个男人那个女人男孩女孩被完全转变了，不然他就会接受那些头脑上的知识，就是说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像这样的事儿了，说那是不对的。然后你说那种日子过去了，因为你是从头脑上来看这一点。但要是让同样的这个人把他头脑里的那一点点的小知识拿来交托给神，然后让永生神的灵进到那人的内心深处，他就会称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每一个应许都是神的应许，然后他就能为神而获得成就了。你瞧，人心脏里的那一小部分，那个小心室，是神为了自己而造的，那是神的控制室，他坐在那里控制着你，那是他的地方。那个控制室，那是他送出他的信息的地方。如果魔鬼的灵的本性还在那里的话，神怎么能借着你做工呢？每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是在罪里生的，生在罪孽中，来到世上就说谎。没错，所以以亚当那种属血气的本性，单单靠着头脑，人怎么可能取得成就呢？但当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时，那旧人就离开了，那新人基督就将他的宝座设立在人的心里，然后的生命看起来就不同了，他就开始走上了一条新路，脱离了他自己那些自私的东西，这那些要使得自己成为大人物的宏伟思想，他就开始往哥哥他走去，不要认识神。那然后他的所有的目的，所有的动机，所有的成就和他所有的一切，他都会把他们放在十字架的荣耀里。在那里基督为人类的生命付出了代价，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你不可能明白，这不是你里面的东西能明白的。那么神为何要造那个小地方呢？他造了心室，是你能在那里被充满，你必须被什么东西所充满，你不可能是个人而又没有被充满。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你被迫要做出决定，那时刻就是现在。 因为这种的催逼已经临到了全地。我听到一些传道人带着一些的图表上了台上，试图要借着某一种的图表来解释什么是兽的印记，不需要拿图表来做解释。圣经说凡没有受神的印的人都已经受了兽的印记。地上只有两类人，一类得到了神的印记，另一类就是得到了魔鬼的印记。凡没有受神印记的人都受了魔鬼的印记，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你被迫要做出一个决定，让我把这一点碾进你的心里边。我不是要粗鲁或凶恶，而是要告诉你们真理，警告你们，人们必须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催逼已经临到你了，你必须做出决定。要是我能借着神的道指给你看永生神的印是什么，那你就会知道了。圣经说其中一处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整本圣经中还有许多处说到圣灵就是神的印。那么没有圣灵的，你就是受了另外一边的印记。不管你多有知识，所属的宗派有多少个，多虔诚，还有相信宗教，撒旦也是那样的。撒旦不是一只尾巴分叉分蹄的畜类，他是一个灵。圣经说他是如此的狡诈，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他是虔诚的。该隐不是亚伯一样虔诚吗？该隐不是亚伯一样也献了祭吗？该隐不是亚伯一样也给主建了一座教堂吗？该隐不是亚伯一样也下去敬拜神吗？该隐不是与亚伯一样也献祭吗？但他是借着头脑上的知识来献的。他带来了田里的出产鲜花和水果，把他的祭坛做得很漂亮，那是出于知识的。但亚伯因着信选择了一只羊羔，因为要献上的是血和生命。他把羊羔拉到了岩石边，砍他的脖子，直到他流血死去。神说那是义者亚伯。没错，这点是怎么临到亚伯的呢？借着启示，不是借着知识。亚伯是借着他的内心知道了这点。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属灵的启示，属灵的概念。圣经说人是看外表，但神是看内心。你是被某个东西所充满的，你可能被疑惑所充满，你可怜的内心可能一直都是带着疑惑在奔走。我希望不是。你的内心可能充满了急躁和忧愁，你的内心也可能充满了麻烦，你的内心也可能充满了宗教知识，撒满了香水的神学，属于一些已经存在了好多年的大教会，充满自信的坐在后面。弟兄，让我对你说，你可能给那个教会带来了很多的会员，直到老了死了，但你所做的不过是造了另一个巴别塔。肯定是的。你可能被愚昧充满，你可能被胡闹的事充满，你可能被任何的东西充满，但你不可能总是空的。圣经说你不能。圣经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然后便却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归来。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坏八倍。这种事儿也发生在这些聚会中，人们去参加了复兴会，然后被引到了一种的头脑的知识上，他离开后就去加入了某个教会，然后就不管了，也对此感到满足了，说的没问题，不要去管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不要那种的东西。牧师说那些都是以前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了。那接着你知道那个魔鬼便却另带了七个鬼来，他就成了一个宗教的魔鬼，然后他就真的被充满了。 然后他变得骄傲妒忌，他甚至会对写下这本圣经的那位神发怒。他看到圣经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哦，那是给使徒的，你们普天下去传福音。耶稣说这是给了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多远？普天下，向谁传？凡受造的。神迹必随着他们中的一些人们，圣经说必随着他们所有信的人，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说的，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不是那些想法消极的人，不是那些有知识的教会成员，而是那些重生的信徒。他们从知识来到内心，那里是神在他的控制室里设立宝座的地方。不要控制你的情感，控制你的信心，控制你的品性。神想要充满你，他为何想要充满你呢？他用什么来充满你呢？他要用自己圣灵来充满你，用圣灵充满你。耶稣在路加福音24:49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时候？当你得到博士学位吗？当你得到文学学士学位吗？不是，当你们领受了圣灵以后，你们就要在这个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那天，圣灵好像一阵大风从天降下，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屋，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中间。那些有知识的人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神想用这个充满你，他想要你被圣灵充满，然后你要联合与什么联合？教会吗？不，先生。你要联合与什么联合？信条吗？不，先生。你要与神联合，你与他成为一，正如他与父成为一那样。神的圣灵要住在你里面，那曾在地上住在基督耶稣里的圣灵，他所行的事要在你们身上行出来。因为他说他必这样行，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了。耶稣为此祈求，在今晚所读的那个祷告中，我们天上的主向父祈求说，使我们成为一，正如他与神成为一。他们有多接近呢？神就是在耶稣里的那个生命和圣灵。如果我们耶稣成为一，我们也要这样，我们里面也将是耶稣的生命和圣灵。那么这属地的、属血气的、头脑上的知识、信条和教条等等都要消退，一个新的、新生的、重生的、童真女般的圣灵洗的经历就会发生在人心里，那时你们就会成为一了。那弟兄将会是真正的弟兄，姐妹也将会是真正的姐妹了。你的目的和动机，所有在你里面的，所有你曾想要成为的或竭力要成为的，都将是为了神的国。不管你所代表的是什么教会，你要去哪里或你要做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人说，圣灵在今天已经不是真实的了，然而有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却说并不是这样的。有那么多的人正享受着圣灵的祝福，那么大多数人是穷人，是那些沮丧被世人所弃绝的人，是因为那些相信神就是神而被赶出教会的人。但他们被神的灵充满，他们有同一个目标，同一颗心， 那些人是谁呢？是费利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正统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全都成为一了。不是与信条成为一，不是与宗派成为一，那是魔鬼借着知识的概念所做的功。但这是圣灵所做的功，是神的国在你里面，神在他的控制室里，也就是在你的心里设立了宝座，控制着你的情感，控制你的能力，控制你的观点，在交通和爱中心里与他合而为一。神要用爱来充满你，他用大能来充满你，他用圣灵来充满你，他用自己神的性情来充满你，并且把你属血气的性情改变成为他的性情，那么你由此就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了。然后你带着这种爱走出去，似乎连鸟的歌唱也都不同了。哦，当基督临到之后，那是多么的不同啊！你回头反复的思想，我过去怎么就会远离他呢？我过去怎么会拒绝他呢？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你没有敌人了，他们看下去都很可爱，你能饶恕别人对你所做的一切，甚至对最苦毒的仇敌，你都能在街上为他祷告，你会搂着他鼓励他，不管他属于什么信条什么宗派，他也是基督为之受死的受造物，那就是神想要你被充满的东西，这才是要充满的东西，就是神的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事上合而为一了。我们合而为一不是要推进一个宗派，不是要推进一个派系或某种的信条，我们合而为一是为了推进神的国。然后我们会拿起他的蓝图，每当这可称颂的圣经说什么话时，在你里面的圣灵就会呼喊，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道。你不会说琼斯博士说过吗？那是要怎么样的话？莫博士说过吗？那博士怎么说都没有差别，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会这样了。你们所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信徒，无论你是谁，我们都是一体的。不要让魔鬼使用你的眼睛，要让神使用你的内心。你若想要搞明白的是什么，他怎么会那样临到呢？那当你领受了圣灵之后，你就不会那样发问了。如果你还在对神的道发问，那就表明神还不在你心里。圣灵从不质疑任何神所说的话，他只会说阿们再阿们，这就是了，因为神这么说了。亚伯拉罕称那些无有的为有的，因为神这么说了。他75岁，撒拉65岁时，神告诉他他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只要这么去想都是可笑的，但神这么说了。亚伯拉罕是神的一个儿子，他度过了25年，称每样东西，每天他都会问说，萨拉你怎么样了亲爱的，跟以前感觉没有什么不同。他过了更年期已经40年了，他17岁就与亚伯拉罕住在一起，从未生过孩子。但亚伯拉罕信神，称那些与这些相矛盾的东西如同无有，他称神的道是真理。第一个月过去了，萨拉的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哦，他说赞美什么，无论如何都会有孩子的。一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但我们不管怎么样也会有的。圣经说的不但没有变软弱，反倒更刚强，那将是更大的神迹。神这么说了就必定会发生。25年过去了，现在萨拉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有一天一位天使下来，他背对着帐篷说，亚伯拉罕，我要来造访你。他告诉了亚伯拉罕要发生的事，小以撒就出生了。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疑惑，反倒心里得坚固，将赞美归给神。为什么？这不是在他的头脑里，而是在他的心里。神的宝座是在人的心里，在那里我们成为了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成就。如果卫理公会的弟兄为神赢得了100个灵魂，阿们再阿们。如果长老会信徒无论他是谁为基督赢得了一个灵魂，阿们再阿们。如果汤米奥斯本今年赢得了100万个灵魂，奥罗罗伯茨赢得了100万个灵魂，格佩里赢得了100万个灵魂，其他宗派赢得了100万个灵魂，那我会站起来赞美永生的神，因为这就是我们要获得的成就，即神的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这么做，被主送去灵魂，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成为一的时候就会那样。 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是弟兄。但只要你说他们不是卫理公会的，他们不是浸信会的，不是这个那个或别的，那么你的整个的动机就是错的，你的目的和你所获得的一切就都是错误的。因为你试图要在你自己里面搞出个东西来，使你看上去很宏大，而你却很微小。记住，你曾住过小麦的生长吗？如果你看到小麦直挺挺的站着，将来要摇晃着，记住它里面是没有麦粒的，是空的。麦粒饱满的时候总是低垂着的。一个饱满的被神的良善和怜悯所充满的人，他会在谦卑中低着头。凡自卑的，神必使他升高；凡自高的，神必使他降卑。朋友们，现在该是男人女人们清醒面对事实的时候了。就我们需要合而为一。耶稣祷告说，叫我们能合而为一，就是神与他合而为一，神在他里面。如果我们让基督进来，我们与基督就成为了一。但我们能这么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耶稣来占据我们的内心的控制室，那我们就成为一了。我们就快到圣诞节了，我们正面对着各种的时刻，我们正面对着各种可怕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事儿，那或来或去又会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基督是在那个控制室里边控制着我们就行了。他控制着我们，并赐给我们信心去相信那些我们不能看见的事。神说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他，因为是神在你的心里告诉你他的道是正确的。神的灵绝不会否认神的道所说的任何的事。神的灵会认出了自己的道。哦，多么的高兴的知道有一位真实的神。不久前有一个在印第安纳州的北部，有两个一起在一个农场里长大的男孩。这两个农场的孩子，他们是穷极了，但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有一天有一个结了婚，之后没过几天另一个也结了婚，其中一个去到了城里住，那他就开始在股票市场里边混，远离了他孩提时代的那些的教导，干起了坏事来。那后来那他一直在玩股票，越来越富有，最后他成了千万富翁。他搬进了芝加哥城里，在一条著名的大街上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他和妻子跑夜总会，喝鸡尾酒，整夜在外头。他们有男管家等等，给他们配备了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以为他们过的是真正的生活，但一个像那样生活的人不会有平安的。一颗烦躁的心不可能有平安，对一颗犯罪的心来说不可能有平安。如果一个人渴望喝酒并叫那个就是生活，他以为他活得很开心，这表明了他的空虚。让一个人赚上100万美元，他还想赚200万。让一个人今晚去参加派对喝上一杯酒，他就还想再去参加。让一个人一次对妻子不忠，他还会再这么做的。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瞧，有一样东西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可能手上有100万或1000万，他晚上躺在床上烂醉如泥，第二天早上醒来惊恐噩梦，心里烦躁。你管那个叫平安吗？那不是平安。但一个可能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人，他可能连一双体面的鞋子都没有，或者家里连一顿像样的饭菜也吃不上。但如果神在他内心掌权，他上床睡觉醒来也高兴，这才是永久的平安。这是神所做的。这个人已经忘记了那些的教导，他去赌博，圣诞节到了，他想到了他的好友，于是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其中一个名叫吉姆，是那个富人，那约翰是那个穷人。他就给约翰写信，说约翰，我希望这个假期你能上来看看我，我想见见你，与你再说说话，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你了。约翰回信说，我很想来吉姆，那但我不能来，我没有钱来。那几天后一张支票就寄到了信箱里，说过来吧，我非常想你过来。于是约翰这个乡下孩子就开始做准备，他穿了一件干净的工装，戴了一顶卡迪帽，穿了一件颜色不同的大衣，然后就上了火车。他到了那儿， 因为开着一辆豪华大轿车的司机坐在那里迎接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他坐进了这辆豪华轿车里，手里抓着帽子到处看。车开到了芝加哥的一处大宫殿里，他下了车，走到大门口，按了门铃。那一位男管家走出来说，请问先生，你的卡呢？他不知道那人在说什么，就把他的帽子递了过去。 他对什么事什么接待卡一无所知，他没有拥有多少这世上的物质。他说，我要看你的卡。说，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是吉姆叫我来的，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所以管家进去告诉了约翰的同伴，他还没有起床呢。那人说，门口站着一个模样滑稽的男人，他穿，那我从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穿戴的人。他说，是吉姆叫他来的。他说，叫他进来吧。他就披上浴袍下了大厅里，迎见他的乡下老朋友与他握手。他说，约翰，你不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那这个乡巴佬站在那儿，四下打量着房间，说，吉姆，你真是很富。他说，我要带你四下看看。他带他上了楼，走到外面的阳台那里，打开了窗户。他说，马大在哪里？哦，他说他还没有回家呢，他昨晚出去了。他说，你们都过得很好吗？啊，他说，不是很好。约翰，你和凯蒂过得怎么样？他说，很好。他说，他在家吗？他说，在，我们有七个孩子。他说，你们有孩子吗？他说，没有，马大不想要孩子。他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孩子，那他会影响我们的社交生活的，你知道。那吉姆拉开了窗帘，他说，你看这儿，你看到那边的那个银行了吗？他说，看到了。他说，我就是那家银行的行长。你看到那个铁路公司了吗？看到了。他说，我在那里有价值$1,000,000的股票。他往下看，看到那些美丽的花园等等，那看起来太美了。老约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草帽，四处看着。他说，这很好，吉姆，我很高兴你拥有这些。他说，我和 Kitty 没有说多少东西，我们还是住在那栋的老木瓦房里。他说，我们没有多少东西，但我们很幸福。就在那时，有一帮的歌手在唱圣诞歌，歌声传了进来。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慈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吉姆转过来看着约翰，约翰也看着吉姆。他说，约翰，我要问你一件事儿，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常常去路边的那个红颜色的小教堂，会听那些乡村唱诗班唱这些的歌。他说，记得。他说，你还去那里吗？他说，是的，我还去那里，我现在是那儿的一个执事了。说，你怎么样的，吉姆？你谈到你在这下面拥有多少的东西？他说，但在这上面你拥有多少东西呢？约翰，我很遗憾，我在这上面没有什么东西。他说，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就在圣诞节前，我们没有鞋子。他说，我们很想弄到一些鞭炮在圣诞节放。他说，我们就出去设了一些僵尸的陷阱来抓兔子，那不要买一些的鞭炮扔在圣诞节放。他说，你还记得吗？那天早上那只大野兔掉到了你的那个僵尸的陷阱里了。约翰说，是的，我记得。你就买了一些的鞭炮，那你就去买了一些鞭炮跟我平分了。他说，我记得。他说，约翰，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跟你平分，但有一样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分给我。他说，我愿意拿出我所得的一切，只要我能再次赤脚走在那条小土路上，走进那个小教堂里，感受到永生神的同在，听那个唱诗班唱诗，听那个老式的乡村传道人讲道。他说，我愿拿出这一切，我愿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所有铁路的股份，所有的银行，这个家和一切，只要我能回去拥有过去走在那条路上时所拥有的那种蒙福的平安。老约翰伸出手来抱住吉姆。他说，曾经有三个博士夫人，他们来把所有的都放在了婴孩耶稣的脚前。他说，他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他说，尽管我想吉姆你很不错，你做的这些事都很蒙福，但我宁愿有妻子和七个孩子， 住在那里，睡在稻草床上，内心得到平安，也不愿拥有你所有的财富，吉姆，就是你所拥有的这一切。没错，朋友们，财富不是用美元来衡量的，财富不是用大名和名声来衡量的，财富是神的国临到了人的心，改变了他的情感，使他成为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并赐给他永生，这才是地上最富足的东西。让我们祷告。现在我们低着头，今晚你在属世的物质上很贫穷吗？你甚至不知道怎么付燃煤或燃油等等的账单了吗？你可能是那样的，我希望你不是。但如果你真是那样的，你今晚离开这会堂时也可以成为地上最快乐的穷人。你可以活在这里，今晚你就可以带着多少的钱财都买不到的财富离开这里。你的心可以与基督耶稣联合，他能进到你的魂里掌管那个控制室，不管是拥有还是失去，你都可以在余下的日子里幸福快乐。这是人所能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哦，当然你赠送圣诞节的礼物给朋友们的很好，那是个记号，但是弟兄，今晚有一个大的礼物要送给你，是钱买不到的，它是从神而来的白白的礼物，即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引导者，个人的救主，你的神，你的救赎者，你的王吗？他能医治灵魂和身体，他掌管着那个控制室。如果你有惧怕和疑惑，现在就让他去，让耶稣做王，让他进来接管，让他做王。主就是统治者，主的职分就是统治者的职分。你说我相信啊，几年前我就向主敞开心门了，但他已经成为了你的主吗？完全控制了你，控制你的情感，你的信心，还有一切了吗？你读圣经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当平安、当烦躁不安临到时，你内心中仍有平安，因为你知道即使原子弹今晚把地球炸得粉碎，但在灰烬落下之前，你会在荣耀中被召集在耶稣基督里。你得到那种安慰了吗？如果还没有，但你想要得到，你愿意静静并快快地举起手，你借着这样做来说，主啊，请怜悯我，现在作为你神国的孩子，我要在我的动机、我的目的上与你联合。你晓得我的一切，主要照我的本相接纳我，让我成为你的孩子。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还有你，你弟兄，还有你，你啊那边的你，还有你女士。神祝福你，没错。那我知道老师的为了公会教会等等，那他们相信来到祭坛前等等啊，那个没有问题。那弟兄，除非神触摸了你，那不然你不会向神举起手的，你也不会朝着祭坛移动一步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不愿尊重崇敬那位使你举起手的主吗？你说是的，主啊，我是真心的，我所犯的每一宗的罪，现在我把他们都放在你的祭坛上，我将自己奉献给你，就现在，主啊，从这一刻起，是我为你而活，我所有的恶习、所有的罪过和一切，我都要丢弃在这里，请把我的心倒空。你将是我心里的主人，你将是我心里的主。主啊，愿你去到我生命中属于你的位置上来控制我。当我们祷告时，你要真心这么认为。主啊，我从你的道中得知，经上记着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人可能活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七十五年或更长，然而却还没有来。但时候要到，那光要从他的道路上闪过，那就是机会。我们多么感谢神，仍然还有一位爱世人的神。今晚他向我们显示了他的怜悯，借着让许多人举起了手，接受耶稣作为圣诞节神的伟大礼物。这也是起初那唯一真实的神送给地上的圣诞节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 主啊，求你接纳他们。有一天人们要靠在枕头上死去，或在路上被压在汽车下而呻吟，或可能因着溺水而喉咙灌满了水。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但主啊，我知道这一点。耶稣说的这些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相信这是你的道，主啊，我或生或死都无关紧要，这仍然是你的道，因为你已经说了这道，天地要废去，但你的道永不废去。你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哪怕他淹死在海里，在火里被烧死，哪怕他的骨灰被吹到了地的四极，但主神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神呢，我们相信那是必然发生。在地上这些贫穷和被人弃绝的人，他们今晚来到这里，低头面向尘土，你从这尘土中造出了他们。如果你迟延，他们还要再归回这尘土。他们举起了手，向你举起了手，并说，主啊，我错了，请接纳我。哦，你怎么会拒绝一个人呢？你不会的，你不会那么做的，主啊。如果他们内心深处是真诚的，你不会又那么做，却仍然又是神，因为他们是真心前来的，他们是天父给你的一份爱的礼物。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把他们交托给你，把他们的魂、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交托给你，主啊，在你神圣的保守中托住他们，把他们心中所有的恶都除去，除去罪，除去一切的恶习，愿从今晚起那些东西不再搅扰他们，愿他们离开这里时成为自由的人，有神住在他们内心的控制室里。当仇敌要来试探他们时，让他们记住是神在那个控制室里，他是那位能使他们的头转离仇敌的神。我们要建立你的国，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经文怎么写，你就怎么成就。每个举起手的和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的做你个人救主的，从你心里凭着信心接受他，不是你的眼所告诉你的，也不是你的头脑所思想的事。你说我无法戒掉，我无法做到，无法停止做这些事，那只是头脑的东西。但你内心深处有声音说，你是我的产业。记住，要听你心中说话的那个声音，因为那是神在对你说话。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消逝，就如夜晚必会消逝一样，哪更强大，这夜晚还是白昼，让太阳升起来，看看夜晚会怎么样，他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当神的灵进到人的内心时，他的所有的知识就会消失，黑暗和疑惑就会消失了，你找都找不到了，因为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光充满了他的魂，他就行在光中，他就住在光中，他是神的一个孩子了，神也爱他。那我想唱一首赞美诗，大家一起来唱。我是王的孩子，是王的孩子，耶稣是我救主，我是王的孩子。现在多少有那样的感觉，请举手，我是王的孩子。那么刚才举了手的人再举起来，相信持守，神知道你们的心。过来吧，牧师。我不会领唱，那当然我们来唱这首歌，那你帮我一下好吗？那你们现在一起唱。好的，我们来唱这首歌。好的，我相信我们的姐妹要过来给我们起个调我到处看也没有看到她所以我才这么说的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我天父富有房屋土地，他手中掌管世上的财宝，想想这有多美。好的，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天父富有房屋土地， 土地，他手中掌管世上的财宝，他的宝剑镶满了红宝石、钻石和金银，说不清的财宝。那现在轻轻的唱，我是王的孩子，是王的孩子，耶稣是我救主，我是王的孩子。这岂不美妙吗？你相信你是王的孩子吗？所有相信自己是王的孩子的人请举手。好了，我们再来唱一遍。那现在我要你们与前后左右的人握手，那不管他们是谁，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是王的孩子，我们再来唱一遍。
我是王的孩子，是王的孩子，耶稣是我救主，我是王的孩子，我为什么在乎帐篷或棚屋，他们正在那边为我建造宫殿，他的宝血镶满了红宝石、钻石和金银，数不清的财宝。我是王的孩子，是王的孩子，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是王的孩子，要像耶稣，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耶稣，一生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
这是你的心愿吗？主真是太奇妙了，我全身心的爱他。28年前，我把我的一切都交托给了主耶稣。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战场上，尽我所知道的去做，引导男儿女人们去仰望那荣耀的冠冕。你谈论主再来的事时，人们就会说，那不久前一个人对我说，哦，传道人不要那样讲话。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是的。要想我们有很多事要做的。我说，我所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事就是主的再来。保罗在人生的终点时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不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能拿什么去交换呢？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这个充满朽坏的老迈衰弱容易得病的身体将在一刹那转眼之间被转变，我就永远年轻了，我永远不会再患病了，我永远不再流泪哭泣了，我永永远远不会再老了， 我永远不会死了，我永远不会生病了，我永远不会有心脏病我烦扰了，但我要得到一个像主自己那样荣耀的身体。倘若那不是我活着的目的，倘若那不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我怎么才能够得到它呢？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神敲门，我就说，是啊，主啊，你是我的创造者，我接受你。他就用圣灵把我印进主的里面，然后我所看见的就只有耶稣并他的宝血。可能是我脱罪的，不他只有耶稣宝血。可能是我的完全，不他只有耶稣的宝血。哦，这血全和妙，洗我洁白如雪，别眷无此功效，不他只有耶稣的宝血。你们快乐吗？我知道没有信条能做到这样，我知道没有宗派能这么做，我知道没有教会能这么做，我知道没有人能这么做，我知道没有水能这么做，我知道没有任何的神学能够这么做，没有，除了耶稣的宝血。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这是你们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取根基全是沙土，取根基全是沙土。那神祝福你们，我相信有个婴孩要奉献给主，我相信这样的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在外把这个侍奉交给牧师，那你接下去吧，那位弟兄，愿主祝福你。